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利苏珊话，两党联盟将会喺未来几星期公布更详细嘅减少移民人数政策。墨西哥城爆发大规模反贪腐示威，超过100人受伤，大部分是警员。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向钓鱼岛附近海域派出海警船。今日是2025年11月17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自由党党魁利苏珊承诺，两党联盟将会在未来几星期公布更详细的减少移民人数政策。移民问题在自由党内部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后排议员包括普莱斯曾经大力主张大幅削减移民人数。普莱斯早前因为印度裔移民发表了具争议性的言论，并拒绝支持利苏珊党魁的地位，最终被撤出影子内阁。利苏珊再度重申他的立场，强调如果他担任政府领袖，减少移民数量将会是首要任务。
We've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on migration policy.
利苏珊说，过去六个月他们一直紧密研究移民政策，这项工作由参议员斯卡主导，近期由内政事务发言人杜尼安接手。未来几个星期，他们将公布这项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以展现他由始至终所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国家的移民人数实在太高，这个是必须优先处理的事项。另外，两党联盟在放弃净零排放目标之后，已经概述他们的能源政策的主要方向。自由党党魁利苏珊和国家党党魁利特尔波特表示，如果两党联盟在2028年重掌政权的话，将会修改现行能源监管和投资机构所遵循的政策目标。利特尔波特说，目前有关机构被迫优先考虑减排目标，但两党联盟执政的话，将会采纳技术中立的方针，并为澳洲未来转向核能铺路。目前配有备援技能技术的可再生能源被广泛认为是最便宜的新电力来源。备援储能技术是指透过储能系统或者备用发电设施，在风能和太阳能不可以再用的时候，确保电力稳定供应。但利苏珊就表示，两党联盟另觅一条新的路径，迈向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案，当中包括政府支持由化石燃料产生的基载电力。总理艾巴尼斯否认有关澳洲与太平洋国家合办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会耗资超过200万澳元的这个讲法。气候变化部长鲍文表示，联邦政府已经斥资700万澳元为出年在阿德雷德举行的峰会进行前期筹备工作。目前土耳其和澳洲双双提出申办，争取成为明年气候峰会的主办国。最终主办国谁属，预计会在今个星期在巴西举行的今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议上，即是今个星期之内会有决定。维州大型基建墨尔本 Westgate Tunnel 昨日举行开放日，首次让市民步行进入隧道，提前了解这项大型基建的进度。Westgate Tunnel 工程已经兴建多年，原定2022年通车，但是先后受到土壤处理、安全审批和施工延误的影响，最新预计今年底正式通车。不少参与开放日的市民在现场接受本台访问时都说，工程虽然拖了很久，但非常期待通车之后能够改善交通。
终于啊！我哋西部呢度啊，所以 hopefully 我哋冇咁塞车咯。咁样嚟讲，因为我哋系啊 Werribee 嗰一 section 嚟啊，所以如果可以减得 extra 10 minutes 啦，唔系话平时啦，但系好塞车嘅时候咧就好好啦，可以减得到几多就几多啦。
我哋想嚟睇下呢个塞咗咁耐而起嘅工程系咩样嘅。
系咪真系等得太耐啊？你觉得？
都几耐噶，好似整咗都5-6年咁样。我觉得去西区翻工可能会快啲，又冇咁塞车咁样咯。
不过惠州消防工会早前就警告，隧道仍然未完成全面安全测试，包括火警演练、逃生通道实际操作和通讯系统测试，担心如果未完成所有程序就通车，可能会有安全风险。而惠州政府就回应说，隧道系统测试仍然进行紧，并会在开通前确保所有设备符合要求。有关更多的详情，请到 SBS 中文网站度收睇。至于惠州另一项大型基建墨尔本地铁隧道，惠州政府就寻日宣布将会提前在11月30号开始载客服务。五个新车站包括 Arden、Parkville、State Library、Town Hall 和 NZ。新线将墨尔本西北和东南两大走廊连接，乘客以后无需再在市中心兜一个圈。以西面 Footscray 来往东面的 Caulfield 为例，行车时间可以比目前节省大约10分钟。本台亦都访问了负责今次项目的工程师，讲解新线开通之后的安排和工程细节，详情稍后亦都可以到 SBS 中文网站上面收睇。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墨西哥城爆发大规模反贪腐同治安恶化嘅示威，期间发生激烈冲突，造成超过100人受伤，大部分系警员。数以千计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未能够改善暴力犯罪问题。一批蒙面示威者拆毁国家皇宫外嘅金属路障，令冲突升级。防暴警员其后施放催泪气体和烟雾弹驱散人群。示威行动主要由新世代青年团体发起，他们指控政府无力压止暴力事件，包括最近遇食身亡的乌鲁潘市长文素。示威者马天尼斯就说，治安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说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市长文素遇害，对他来说这件事已经证明了人民醒觉，他们不可以继续生活在一个由犯罪操控的国家。他又说受够了，不可以再忍下去。葡萄牙遭受风暴克劳蒂亚吹袭，引发多区山洪爆发，已经造成最少3人死亡。首都里斯本附近塞沙尔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一对葡籍老夫妇被发现倒闭在住所入面，估计是因为未能够及时逃离急速上升的洪水而被困。另一宗死亡就发生在阿尔加维地区的一个露营车场，强风卷起多架露营车，造成多人伤亡。当地区域指挥官奔图表示，露营地有一共6名死伤者，其中5人受伤，2人伤势严重，2人轻伤，另外1人不幸遇难。当局说极端天气令到几十人受伤，影响范围覆盖葡萄牙多的地区以及西班牙部分地区和英国。气象部门就警告，风暴克劳蒂亚预料在今个星期之内继续为葡萄牙带来暴雨和强风，当地将会维持高度戒备直至周末。上星期在印度新德里造成8人死亡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调查再有新进展。印度国家调查局表示，被捕男子居住在喀什米尔，涉嫌和疑似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串谋。调查人员说，爆炸车辆的登记资料显示车主正是这名男子，因此将他列为疑犯。截至目前，当局已经传召73名证人问话，包括多名在袭击中受伤的市民。俄罗斯声称部队已经在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地区取得了重大进展，攻占了两个定居点，视为控制整个地区的重大攻势之一。乌克兰方面因为兵力少过俄军，一直努力加强在顿涅茨克前线的防卫，同时要在俄军密集炮击和无人机攻击之下，尽力维持他们的战线是稳定。乌克兰方面暂时未有就两个定居点失守作出回应。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之际，中国再向双方有争议的领土派出海警船。中国海警一艘舰艇近日通过中国称之为钓鱼岛， 日本称为尖角诸岛的附近海域。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向公民发出赴日旅游安全警示，而中国教育部亦都提醒在日本留学的学生要提高警觉，注意安全。这次两国外交争拗升温，源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个月初就台湾议题的言论。高市早苗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将会作出军事回应。翻返嚟澳洲，由于石棉污染忧虑持续扩散，首都领地今日有接近70间公立学校是暂停开放。上星期五，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公署发出警告，指一款彩色沙入面可能含有石棉痕迹。其后当地政府随即关闭23间学校同幼稚园作出进一步调查。昆州布里斯本一间学校亦都在同日关闭。联邦政府宣布将会提供2亿澳元拨款，支持96项有助社区提升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的计划。这笔拨款属于艾巴尼斯政府推出的10亿元防灾基金一部分，旨在减低山火风险，兴建防洪基建，设置飓风避难设施，以及改善天然灾害预警等系统。体育消息，足球方面，葡萄牙以9-1大胜阿美尼亚，提前锁定明年美加墨三国主办的世界杯决赛周的席位。虽然斯朗拿度因停赛缺阵波图的赛事，但球队已经确保他可以挑战个人第6次参加世界杯，刷新纪录。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634点，是跌了118点，总成交是61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指上星期五收市报47147点，是跌了309点。恒指上星期五收报26572点，是跌了500点。上证综指上星期五收报3990点，是跌了3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537， 对港元 5.0814， 对人民币是 4.6410。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6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33度，珀斯亦都是阳光普照，最高34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荷伯特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8度，达尔文有骤雨同雷暴，最高31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